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汤米。
对于今天的旅行者来说啊，前往世界的两极欣赏奇妙的极地风光已经不是什么困难事了。然而对于搭乘游轮前往南极的旅行者来说，德雷克海峡是投入梦幻之境之前的疯狂序曲。如果说把洁白出尘的南极比作是天籁之音，那么乘船穿越德雷克海峡的48小时绝对是令你躁到晕眩的死亡重金属。
行走小百科。
一直以来，德雷克海峡都以终年风大浪急多风暴而闻名。这片海域的风力常年都在6到8级，涌起的巨浪可以高达10几20米。大西洋和太平洋在这里连接碰撞，由于在同一纬度上没有其他陆地阻碍，流经德雷克海峡的南极环流裹挟着巨大水量从这里磅礴而过。洋流是最忠实的守卫者，不舍昼夜地围绕着南极大陆。
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上贸易通道德雷克海峡航运呢，向来是十分的发达。然而德雷克海峡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航道之一，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水手们的梦魇。坚韧勇敢、技术出众的水手们迎接巨浪和狂风的考验，或是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奋力闯过这条死亡走廊，当然也有可能在呼啸的西风当中和他们的船一起葬身在冰冷的海底。
1914年的时候，随着巴拿马运河的通航，水手们终于可以避开遥远而危险的德雷克海峡了。这片臭名昭著的海域迎来了暂时的宁静，水手们是有了新的选择，但对于以南极为目的地的游客们，却不得不继续鼓起勇气对付德雷克海峡这只阻挠他们前往梦想之地的拦路虎。
好在借助先进的造船技术和现代化的卫星和天气监测技术，如今穿越德雷克海峡的体验虽然说仍然令人会感到不适，但是却不再是可怕或者是充满危险的。当你鼓起勇气踏上前往南极的游轮，经验丰富的船员会告诉你，德雷克海峡其实并非终年都是狂风巨浪，它也有好脾气的时候。
世界真奇妙。
德雷克海峡如同一盘磁带的 AB 两面，听 A 面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名副其实的德雷克晃动，但是如果你足够幸运，或许有机会听到 B 面德雷克湖。尽管它可能仍然意味着2到5米的波浪，但是远远好过在5层楼那么高的巨浪里来回颠簸。
当游轮驶离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港的时候，坚不可摧的轮船连同船员和上百名心怀忐忑的旅行者，就像一块被扔进了滚筒洗衣机里的破布，开始天旋地转的被似乎永不停息的巨浪是东拉西扯，摇晃到令你怀疑人生。那不知不觉之间啊，你会发现船身的倾斜可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0度，甚至是45度。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丧失直立行走的能力，那么可以拉着扶手走到靠近船头的位置，然后你一定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令人震惊的景象。风暴中的铅色的天空已经融入铜色的海水里，巨浪撞击船体，打碎白色的浪花，模糊掉你眼前的一切。船头在浪中若隐若现，上一秒直击天空，下一秒又跌落深渊。
船舱里的状况呢，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被固定在地上的物品之外，全部都在随着风浪的节奏摇晃，包括人体在内。不用担心房子里的柜子、床、书桌会四处倾斜，因为它们早已经被牢牢地钉在了地板上。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收拾好散落在各处的个人物品，为了防止像长了腿子的滚动，把它们呢要全部锁在柜子里比较好一些。
同样需要你尽量锁住的还有自己的胃，在舱外巨浪滔天的状态之下，其实你的胃也在经受折磨。那为了乘客使用便利以及保持舱内的干净整洁，船员们早已在包括扶手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在内，所有的地方啊都塞满了呕吐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目之所及总能够看到救命稻草。
那这样的痛苦的晕船状态呢，往往会在第二天的时候呢开始缓解。当船渐渐驶出了暴风圈，当你呢逐渐的习惯了波浪的涌动节奏，当水面渐渐平静，天空逐渐变亮，那你的注意力就会被舱外突然出现的信天翁、海豚和鲸鱼所吸引。这个时候不妨就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去参加随团的南极探险队员们的一些精彩讲座，用更好的姿势来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无与伦比的南极之旅。
总而言之，既然没有办法避免，那就尽情享受德雷克海峡带给你的一切感受吧。毕竟当带着光环的南极大陆逐渐地升出海平面，热泪盈眶的你会把穿越德雷克海峡的跌宕记忆当作一种勋章，这段海上摇滚的经历将成为南极之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令你终身难忘。
翻江倒海了两天，总算看到南极大陆了，也没枉费我这两天的颠簸，值了，值了。
老兄，别高兴得太早，回去的路上你还得颠两天呢。
什么什么？哎呀妈呀，我怎么忘记回去这一茬了？不过我已经听过德雷克的 A 面了，但愿回去的时候我能听到他的 B 面吧。
德雷克的狂暴呢由来已久，接近他的人们也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倘若遇到大自然里突如其来的狂暴，那绝对可以打你一个措手不及。有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也许只有自求多福了。
在1908年6月30号，遥远的西伯利亚突然发生了一次猛烈爆炸，在通古斯河附近的大片原始森林几乎被夷为了平地。爆炸发生的时候产生的火球的直径估计在50到100米之间，这片区域超过2000平方公里内的森林草木都被烧焦摧毁，倒伏树木超过了8000万株。
爆炸发生时，整个大地都在颤抖。我们的村子在爆炸地点60公里之外，可是我们村里的房子，它上面的玻璃全都被震碎了。当时我正在干农活，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就是一股强烈的热浪，我一下子就被击倒在地了。
幸好我们这个地方人少，要是在大城市，那真的是不堪设想。
天空分裂成了2半，在森林上空，整个北部天空似乎都着了火，紧接着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伴随着似乎是石块从天而降的声音，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枪声一样。
这起事件呢，就是著名的通古斯事件，或者叫做通古斯卡大爆炸事件，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充满着神秘的色彩。那估算显示，这次爆炸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85倍以上。事件发生的时候，甚至遥远的英国当时呢都测到了地震。
在爆炸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啊，没有人愿意冒险前往现场，直到1927年，俄国才组织起了一支由列昂尼德·库利克率领的考察队前往事发地区。即便此时已经过去了几乎20年之久，但是当他们抵达的时候，惨烈的爆炸现场仍然让他们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这个库利克团队啊，看到大面积的树木倒伏，绵延超过了50公里，倒伏区域呢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蝴蝶形状，他认为这可能是一次陨星在大气层内发生猛烈爆炸导致的结果。但是奇怪的是，现场并没有看到撞击坑，甚至呢找不到任何的陨星碎片。那库里克只能得出结论，认为呢一定是由于现场太过松软，所有的碎片都陷到了沼泽消失了。
还有一种说法，支持者也很多，那就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啊是一颗彗星，而不是一颗小行星，因为彗星主要成分呢是水冰，这就可以解释找不到撞击残骸的原因。但是不管是哪种理论，都缺乏确凿的直接证据。
还有一种猜想啊，认为这是一起核爆炸事件，可是问题是1908年那个时候哪来的核弹呢？当时很快就有人提出这样的想法，说这可能是外星人飞船坠落导致的爆炸。那么外星人要到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做什么呢？回答是大概啊是去找淡水的。要知道不远处的贝加尔湖正是世界上淡水量最大的湖泊。
不过外星人的说法呢历来是不可能被主流科学界所接受的。1958年，科学界再次组织了一次考察，结果在当地土壤中检测到了微小的硅酸盐和磁铁矿成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啊，这些矿物中镍的含量很高，这和陨石的特点呢是非常像的，但是这也并不足以平息各种前赴后继的猜测。
2018年啊是通古斯事件发生整整110周年的日子，那遗憾的是，直到110周年后的今天，关于那次事件，科学家们还有很多困惑还没有得到解答。尽管时有反复，会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冒出来，但是目前大部分科学界还是认为，1908年发生的通古斯事件是一次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击地球大气层，并且发生爆炸所导致的。彗星说或许可以解释残骸的缺失，但是科学家们到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这一点。人类最终会找到确凿证据，彻底终结这个历史谜团吗？恐怕现在还是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
Please don't see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Get this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ght?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冰岛除了球队很厉害逼平阿根廷之外呢，冰岛球迷们在赛场上万众一心地发出维京战吼，更是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套别具一格气势逼人的助威方式开始于2016年的欧洲杯，当年冰岛是奇迹一般的战胜了英格兰。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冰岛全队走向场边，带领全场的8700多名球迷一同高举双臂拍手呐喊，巨大的嗷呜的声音呢，是响彻了尼斯的夜空。
此后啊，维京战吼呢就扬名海外了，成为了冰岛球迷们的一个标准动作。维京战吼据说啊，正是源于北欧海盗维京人战斗前的呼号。那维京战吼让我们发现，冰岛这个只有30万人口的小国家和历史上的维京人存在着某种精神连接。那这种奇妙的联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维京人在冰岛的历史长河中又留下了哪些不可磨灭的痕迹呢？
世界真奇妙。
冰岛这个孤悬于世界尽头的岛屿，在九世纪之前一直是鸟无人烟的，直到公元874年，一群远洋而来的不速之客终于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这群首次踏上冰岛土地的家伙绝不是什么平平无奇之辈，相反，他们的名字简直令当时的欧洲人都闻风丧胆，他们便是北欧海盗维京人。
要给维京人简单下一个定义呢，或许并不太容易，因为它作为一个族群的代称是晚近的时候才出现的。虽然如此，有一点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谈论的维京人主要指的是一批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人。
那从8世纪开始啊，迫于恶劣的生存环境，挪威人呢就开始泛舟出海，四处冒险寻找财富。渐渐的，这些行为呢就演变成了一次可以集结上百艘战舰的有计划的侵略战争。欧陆沿海各地很快就笼罩在了北欧海盗的阴影之中。
古英语文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啊，第一次使用维京人来指称挪威海盗。那书中记述，公元793年的时候，海盗在苏格兰东北部的林迪斯法恩登陆，一路是烧杀抢掠。而维京这个词啊，在古英语里面正是强盗和抢劫犯的意思。
自从维京海盗横空出世以后呢，在欧洲各地的劫掠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其中的原因啊，无疑要归功于维京人先进的造船工艺、精湛的武器锻造技术以及彪悍勇猛的铁血性格。到9世纪末啊，维京人已经在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到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到俄罗斯内陆的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西到英国和爱尔兰的广袤地带，建立起了一个强盛的海盗帝国。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874年，维京人选择再度向西进发，将处女地冰岛呢纳入控制范围。根据成书于12世纪初叶的冰岛历史文献《冰岛人之书》的记载，率领第一批移民定居冰岛的是一位名叫英格尔夫·阿尔纳松的头领。他和他的家族部众们呢，是从挪威出发，最后在冰岛的西南海岸登陆，并在今天的雷克雅未克附近建立了居民点。那阿尔纳松呢，也由此成为了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岛人。
在阿尔纳松之后呢，维京人向冰岛的迁徙脚步就没有停止。与《冰岛人之书》差不多写于同一时期的《定居者之书》显示，从870年到930年，初期的冰岛移民潮持续了大约是60多年，总计有435人在冰岛是扎下根来。其中的大部分人呢，选择集中居住在岛的西南部和北部。那这段时间在冰岛历史上呢，也被称作是定居者时代。
行走小百科。
对于这些初来乍到的挪威移民来说，冰岛的环境简直令人绝望。岛上看不见一棵树，到处覆盖着熔岩沙砾和坚硬的冻土，荒凉的山峰间冰河肆意流淌。一到冬季，狂风裹挟着暴雪，把大地覆盖得严严实实。为了对抗岛上的恶劣气候，移民们建造起了一种半地穴式的干打垒房屋。
早期冰岛人建造的这种房子呢，一般是用坚固的石料堆叠而成，并且在外面盖上厚厚的茅草。这种房子兼顾了防风和保暖的双重效用，成为了此后冰岛传统民居的一个主流样式。
经过了一段时间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这些早期移民们呢，渐渐意识到冰岛呢还远谈不上是生活不下去的一个世界尽头。他们发觉冰岛近海呢有非常丰富的渔业资源，特别是鳕鱼。每到冬季啊，大量的鳕鱼就会游到冰岛的南部海岸去过冬。
那作为北欧海盗，捕鱼呢可以说是挪威移民的看家本领了。可以想象，捕鱼业很快就成为了维系整个冰岛社会存续的一个主要产业。当然，在现代的捕捞技术还没有出现以前，捕鱼呢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差事，完全只能依靠人力去完成。
那每当冬季啊捕鱼季节到来的时候，冰岛的渔民们呢会先前往建在海岸边的茅草小屋里集中居住，以方便及时出海。捕鱼的船只往往就是一艘可以容纳6人或者8人的木筏子，渔民们呢会在清晨把船划到远离海岸的捕鱼地点，撒下饵料和渔网，耐心等待鱼群上钩。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就要这样干干地等上一整天，而捕捞到鱼之后啊，他们还要想方设法把沉甸甸的船再划回岸边。
这种近乎是肉搏一样的冰岛传统捕鱼法，作为岛上渔民的一项必备技能呢，是延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或许只有此类营生啊，才是最符合北欧海盗们钢铁猛男的脾胃吧。就这样，在开拓者们的努力之下，冰岛的几个定居点呢，都渐渐地变得人丁兴旺。而对于维京人来说，控制冰岛的好处并不仅仅是可以在这里捞鱼，冰岛呢也成为了维京人继续扬帆西驶、探索新航路的一个中转站。
那说起维京人在冰岛的其他成就，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议会阿尔廷的创立是不能不提的重要事件。作为一群在刀尖上讨生活的战斗民族，早期维京人向来崇奉的信条就是能流血得到的绝不用流汗去获得。如果说两群人互相看对方不顺眼，往往立刻就会拔刀互相砍起来，那相当的是简单粗暴。然而随着来冰岛定居的维京移民越来越多，那再用这么野蛮的方法去管理日常事务，明显就非常不合适了。
那在北欧氏族社会间啊，其实也一直留存着有成年男性聚集开会来解决重要议题的一种习俗。公元930年，冰岛人在雷克雅未克郊外的辛克瓦莱峡谷是召开了一次自由人大会，这次大会被称作阿尔廷会议，制定颁布了冰岛最古老的法典《灰雁法典》，对此后冰岛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行走小百科，
灰雁法典的核心内容便是规定了古代冰岛各级权力机关的组成形式。首先，法典将全岛划分成若干个庭，也就是法庭的庭。和我们一般的认识不同，这里的庭呢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它只是一个同一定数量级农民有关的统计单位。所以全岛庭的数量呢是时常变化的，一般是36个，有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9或者48个。
每一个庭会安置一个头领，全岛36个头领便组成了冰岛最高权力机关阿尔廷。在阿尔廷召集的时候，头领有权力要求自己庭中每9个自由民选派一名作为代表陪同参会。因此到了12世纪，当冰岛自由民的总数达到4500人的时候，就意味着有将近500人具备资格参与阿尔廷会议。这个呢确实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了。
是的，阿尔廷在开会期间啊会有一个法律宣讲人来主持，这个宣讲人的地位呢可是十分崇高的，由各头领推选产生，任期3年，可以连选连任。阿尔廷呢同样进行头领之间的改选，头领的任期呢也是3年，也可以连选连任。
阿尔廷当中行使最高立法职能的机构呢被称为是立法会议，由法律宣讲人召集，每个头领都有资格与会，并且可以陪同2名随从。立法会议对公众呢是开放的，所以感兴趣的冰岛人都可以前去旁听，这也使得会议的现场啊往往会非常的热闹。
在阿尔廷之下呢还是有一个次级的议事机构，称为春季会议。根据灰雁法典，春季会议呢必须要由3名头领共同召集，因此这个会议呢具有一些类似地方议会的职能。全岛一共设置了13个春季会议，分属东西南北4个大区， 那除了北大区包含四个会议之外呢，其余三个大区呢都分别包含了三个会议。
那不过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四个大区啊，并不具备有行政职能啊，他们只是作为司法辖区存在的。每个大区之内的头领呢，会共同的推选一名自由民担任法官，主持法庭事务。所以全岛呢，就一共有四名法官。另外，在阿尔廷所在地新克瓦莱有第五个法官，这个法官呢主持最高法院，由参与阿尔廷的头领们一同推选。
就这样，围绕着阿尔廷，婚宴法典就确立了一整套包含立法、行政、司法的制度设计。这套制度安排呢，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代议制的民主元素，而一个松散的冰岛共和国，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
今天的冰岛人啊，一直非常自豪自己的国家呢是创造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议会。这种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呢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阿尔廷的运作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的确确是可以看到一些现代西方政治的影子。
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维京人吧。进入十一世纪以后，维京人的势力呢开始逐渐衰落，并且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那尽管如此，海盗们坚韧顽强的作风却是流传了下来，融入了今天冰岛人的血液里头。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节目的专辑。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攻击永无止境，不信任的惊喜，战火燃不红你蓝色的一句听不